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恩，也特别谢谢归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尤其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时候，大家愿意放下自己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的许多的这个工作啊，常常很多人认为周末好像是一个比较休闲，比较跟家人在一块儿做一些你的yard的这些的工作，但是看到大家为了宣教哈，为着神的国度，我们聚到一块儿，我们来思想。固然很多家庭的工作很重要，很多你的休闲的时间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特别围绕几个人生里面的关键词，我们来回顾，我们来思想，为的是能够更有力的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谈到了有一个词，就是身份。相信这个词对我们都不陌生。我们来到北美，无论你过去从哪里来到这里，大概都经历过对身份的进一步的思考。你在你的故乡故土出生的时候比较不太在意身份，当然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人也发现很重要。过去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几乎也不需要你思考，反正你在哪里出生，你在那个地方大概你就几乎是一辈子。那等到后来这两天住在我的老同学这个前喜家里的时候，我们聊到很多过往的岁月，等到有一天当我们突然发现身份比较重要，好像我那个时候到东北去上大学，那么等到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突然间就觉得能不能回到家乡就变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一刻好像你突然间会觉得，原来你的所谓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涵盖的面很广，还不只是你是不是一个什么地方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中国人，你是不是一个华人，而且还好像包含了很多，包括你的户籍，包括你将来工作生活的地方。当然这些的背后，因为不单是牵涉到你，好像对你整个人生未来都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当我们有一天走出国门，我们离开我们的故乡故土来到北美的时候，一定各位都经历过这种，到底我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到底我们未来在哪里呢？虽然大陆现在很流行，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是希望要出国留学，或者是到海外去。他们常常说大概一等就是漂洋过海，漂洋过海。那我说怎么把人都分等了？那二等，他们说二等就北京上海再往下就深圳珠海都有海。有个人说他希望的是西藏青海比较浪漫，结果很多人说我们如果什么都没有海，我们干脆跳海好像人生呢还是希望所谓人往高处走，希望能够给自己设计一个很好的前途。但是你发现你漂洋过海容易，北京上海容易，但是不容易的就是你的身份不太容易。你要真的好像所谓在那个地方能够真正建立你人生的未来，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对我们已经拥有了属灵的身份，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最美的家乡，那个是不再会改变的。地上圣经描述都在改变，地和其上的都要过去，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其实单单在过往这几十年，你看一看你自己的家乡的变化，你也可以看一看美国的变化，北美的变化，德国的变化，你发现这个世界实在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没有一个地方到最后会真正吸引我们。对我来说，我昨天提到三次去到德国，包括这一次两年以前。那其实我在第二次 这个1989年去到德国的时候，跟第一次的感觉就不太一样。第一次因为好像什么都给你安排好，那么好吃好招待，德国人都很友善。那第二次去因为自费留学，真的我发现只要过了几个月，我就很深的体会一句话，天下人间没有天堂，天下人间没有天堂。因为突然间发现那个时候好像你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挑战困难，或者说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如意的。我们有时候离开一个地方换一种身份，是希望我们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但是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相信各位在人生里面，你走的地方越多，你越发现天下人间哪里有所谓真正的天堂呢？有时候你避开了一些的问题，你发现面临了新的问题。有时候刚刚好像绕过了一些的困难，但是却面对了更大的困难。所以在人生里面，真正的身份的思考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身份确实对我们前面所谓的人生的建立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当我们昨天谈到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这个身份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宣教的身份，这是神从他自己给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向我们所显明的。整本圣经里面从亚伯拉罕开始对每一位基督徒的要求都是要求他们成为一个离开过去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而走上一条全新的人生的路。这条路基本上就是一条宣教的路，就是一条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给我们的身份已经有这样清楚的界定，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透过这四个方面来界定这种身份，就是天上的国民的身份，它是非常独特的，它是非常尊贵的，它是非常圣洁的，它更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要来完成他的心意。他给我们这个身份是要我们真的是与这个身份相称的，用口来传，也用我们的生活生命来见证。所以我想昨天晚上我们比较围绕这个关键词，那么这一堂我们特别想从这个关键词，就是考试。好，相信这个让我们也都记忆深刻啊！今天早上跟老同学聊的时候也谈到一些比较重大的考试哈，比如说我们中国大陆我们需要有这个高考哈，高考呢就是所谓的要考大学之前的那个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的全国的高考，那么可能在台湾是不是叫联考哈？那总而言之，这些考试我们都知道，好像几乎对你前面的人生道路产生很重大的决定。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一辈子从来没有考过试的？有吗？举一下手好吗？真是特别这个为你高兴哈！相信没有什么人，或者说起码不太多的人会很喜欢考试哈。起码我就不是很喜欢考试哈。早上还在讲那个。考试以前我常常是抓紧时间，这个那时候很喜欢打扑克啦，什么玩啦，这个好像一方面我想当然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考试，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发现人生里面你避不开这一个关键词，考试。考试成为我们的人生，所以很多时候虽然有的人对人生有很多描述哈，人生如梦啦，人生如戏啦，啊，这是中国大陆现在最流行哈，人生都如戏哈，这个全靠演技哈，这个所谓戏精附身啊，因为确实看到很多都像演戏一样，当然除了那些，这演艺界的人常常很容易成为 年轻人的偶像啊，成为他们追的追星一族的他们的目标哈。但是结果发现很多时候，那么其实不只是演艺界的人在演戏，那么好像呢，包括政治界的啦，包括各行各业的啦，每个人好像都是这种所谓的戏如人生或者人生如戏，就变成你见人说人话，真的见鬼说鬼话，好像呢在一个充满了各种作假的，有人说真的在那边大概除了假牙是真的，其他都假的。总而言之呢，就因为一切都很多假的，所以呢就觉得演戏本身也蛮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那但是呢也不可否认，人生非常快速，无论你有多么的这个演技，无论你呢有多么响亮的口号，无论呢你多么的善于所谓的察言观色，你觉得各种机会都被你抓住了，但是呢基本上圣经的描述是一针见血。诗篇九十篇啊，昨天我们谈到摩西这个十二节他的祷告，但是整个篇章他要告诉我们的，这是摩西自己很亲身的经历。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我们讲过圣经里面常常用他们跟我们或者你们，那这里的他们显然是指那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你叫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想这些的描述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就是整个的人生是这样的快速就过去了，好像睡一觉一样，好像被大水冲去一样。我想对Houston 可能这个也经历过这种听说这里也发生过这种大逃难，就是一旦发一个警报，有飓风啊，或者是因为有 Katrina 的这种的经历经验，那么所以这样的大城全美排行第四大城，但是一旦这种警报拉响的时候，多少人就那个时候觉得其他的东西不再重要了，就装上车就开始奔逃。我们加州这几年因为常常发生大火，那么所以呢也会发生这种情形，特别有一次几年以前在圣地亚哥，离我们洛杉矶也不太远，结果呢因为发生那个山林大火，后来我看到那个报道，因为有一些社区警察就只给你15分钟，他早上敲你的门，15分钟之内 evacuation， 全部的人要撤走。那个报道很有意思，说这个华人跟当地的美国人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说那个当你只有15分钟时间你要离开你的家，而且不保证你还能够回到你的家，因为很可能就被大火吞灭了，那个时候你会拿什么？那这个华人你想会拿什么？结果真的我们一般的想象，大概华人第一拿的是护照，这个那些重要的证件啊，然后呢赶快打开保险箱，因为很多华人多多少少家里都有一些存款，珠宝啦什么首饰啊，然后呢就结果呢就说很忙乱的时候，有时候密码也记不起来，这个手忙脚乱啊，那个时候又想这个也要那个也，就觉得每一样都很重要啊。人家美国人那个报道说基本上他只拿两样东西，第一他很快的就把墙上的照片只要小的那个镜框就拿下来，美国人家里面很多都是什么那种照片，当然华人一般也有，但是他们会第一反应就是先要把这些东西拿下来，当然那个是几年以前，现在可能有的人说都存到你的电脑里面。总而言之他们把这个拿，第二样呢是把床头的圣经拿起来。这倒不是说他们有多么虔诚，当然一方面他们确实，而是那个报道上说因为很多圣经是他们已经传了几代了， 所以他们很看重，基本这两样是一定拿的，就是他只要家里面这个一旦着火了，一旦说马上 evacuation， 好像他第一反应就是照片跟圣经。我想其实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当你面对你的人生，你很快要做一个决定，什么是你最重要的。那这里说好像大水冲去一样，如果你再把那个图片拿出来看看，那个 Katrina 那个风暴之后，你看看整个 Louisiana 几乎就是被大水冲去的那个那副情形。早上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但是我想今天我们仔细想，你发现人生里面好像不太长的过程，但是常常考试变得特别，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是非常的关注考试，因为我们知道考试对人生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不但是关注我们自己的考试，我们更现在到了这样的年龄，好像我们特别关注我们小孩的考试，他们的 SAT 考得怎么样啊，他们这个这个有没有机会将来去那些名校啊，好像我们对他们的考试甚至于平时他们的成绩等等好像都格外的关注。那所以很多人，其实有不少我接触的这些所谓90后的包括80后的年轻人，他们说我们其实到海外来有一个目的，就是觉得可以避开一些考试，好像在中国，在华人过去的那个世界里面好像压力太大，所以他们跟我说到美国很好啊，上学不用背书包，天天可以吃汉堡。我说哪有这事，你这边一大堆虎爸虎妈在等着你呢，虎视眈眈的，这个哪里会让你这么轻松，什么上学不用背书包。这个所以你发现好像考试是如影随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人生一个 keyword， 但是到底考试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一方面它对人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算你没有经过所谓那种考试，我常常在想人生有两个考试，是一个孩子出生以后爸妈就开始担心的，第一就是他能不能站起来，小孩有时候到了如果一岁两岁他还在地上爬，你就担心了，你就尽量帮他，因为这是他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叫 stand up。 这不但是中国人民要站起来，这个最起码的小孩能不能站起来，如果站不起来，这个第一个考试就没通过了。那么还有一个考试叫做 speak out， 如果一个孩子到了一岁两岁然后三岁，你发现他还语言上还不行，你怎么样，你就会很着急。所以人生这个大概是最开始就要通过的考试，这个考试的时候就做家长的，做爸爸妈妈的，爷爷奶奶的，外公外婆的，就忙啊担心啊，旁边这个帮忙啊，总而言之就希望他如果一旦哇站起来可以自己直立行走了，心里面总算放下一块石头，然后一看他可以吐出几个字，慢慢的可以说出连句的话来了，可能他的考试是通过了。不过这种考试你发现很讽刺，很快你叫他学习另外一个考试，就 sit down and shut up。有没有这样，突然你发现他到处走啊，然后你又不能像美国那个有法律啊，那个如果牵条狗你一定要有那个绳子，小朋友你也不能，当然小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个拉着他，然后看到处走啊，不行啊，太危险了、啊、赶快给我坐下来、啊、然后呢再到后来你发现他一说话就控制不住了，哇，不管场合啊什么都讲啊。据说啊，其实在教会里面你们知道家长最怕谁，他们才不怕有红牧师啊，怕什么郭长老啊，都不怕，他们非常怕主日学老师，尤其怕儿童主日学老师，因为基本上你家的秘密你想保留，你孩子全给你说出去。 这小朋友真的童言无忌啊！啊，家里面还如果老师再稍微循循善诱一下，你完了，你家没有秘密了。所以你担心啊，你赶紧给我 shut up， 你不要乱讲啊！这个什么爸妈吵架啦，什么家里多少存款啦，千万不要讲出去啊！这所以人生啊很有意思哈。一方面，你看这个。好不容易你培养你的孩子有这样的技能，能够站立起来，能够说出话来，结果呢，你发现你大概还得要教他怎么能够学会坐下来，怎么能够学会闭上他的嘴。我们的人生里面很多的考试，以至于这个乐团哈，是台湾一个叫翠乐团，在年轻人当中蛮受欢迎的 Crispy 这个年轻的乐团，他们有一首歌也是非常风靡，就叫做我要考100分，然后后面还搞加一句搞不好100多分，不晓得100多分有什么意义。不过哇，他总是写的年轻人，就他把年轻人的心声讲出来，就是谁都不喜欢考试，但是呢，这个你总要从被窝里钻出来，你总要这个把你的手呢搓一搓，这个总而言之呢，你要努力啊，你对自己要有信心啊，你可以考100分啊，弄不好还这个给你加分，考了100多分。总而言之呢，他要描述整个人生，其实里面有一个让我们好像记忆深刻的这个词，叫做考试。但是，你我必须得问，如果没有永恒，这个词虽然很深的影响我们的人生，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有时候真的 我相信我们华人，因为我们华人是特别看重学历，我们希望学士，然后硕士，然后博士，最后到烈士，我们就特别，我们好像比所有其他的民族，当然可能有现在有一个民族跟我们有的一拼，就据说是印度民族，那反正他们说就 ICIC， 印度跟 China 基本上这个都是那种，当然可能还包括韩国，这个都在里面哈。这个基本上我们是特别看重学历，那么学历当然一定的跟考试分不开，但是确确实实很多时候，到底考试的人生，你我有时候真的好像身经百战一样，从小学一直一路考到这个大学啊，研究所啊，出国留学啊，然后呢，人生，当你进了职场以后，你也发现继续不断的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技能的考试啊，你要升迁，你要那个，好像需要通过很多的考试，有时候还不只是这种所谓的 paper 的那种 test， 当然有更多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 interview 啊，你怎么样应对很多各种场合啊，但是意义在哪里呢？这个人我想这个海明威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他。这个人是不但是一个文学家，他其实也是一个战地记者，那么他不但拿过诺贝尔奖，他也拿过普利策奖。普利策呢是新闻界大概最高的一个奖。这个人呢是很会玩，到佛罗里达那个 Key West 那边也有他的故居，那么到了许多地方，甚至在欧洲他也过去也经常去。这样一个一生在旅游当中，真的是好像现在很多人喜欢这种游山玩水啊，他那个时候也有钱，那么也有时间啊，这个公司私事都可以让他全世界跑，又有名声，那最后举枪自杀。他最后这句话他是要求写在他的墓碑上， I can no longer get up。他觉得以前对他来讲要起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人是很活跃，到处走，自己也觉得精力充沛，但是有一天不想再走。其实原因他老早就写在他那本《老人与海》里面，他觉得人生就像那个老人出去打鱼一样，打到一条很大的鱼，兴高采烈，结果拖回岸上是一副鱼骨架。他把整个人生看作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生，里面并没有真正实质性的内容。 我想其实不要说聪明如这样海明威，其实这是许许多多人，当他们发现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真正意义的源头，那么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样值得夸耀的呢？你经过了再多的考试，到现在可能你回过头来看，可能你的所谓科研的成果，你的博士的论文，你的那些当初花了多少心血所堆积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废纸一堆，可能并没有什么真正太大的价值。这是许多人的那种感慨，就是在人生里面你流了那么多的汗，你流了那么多的甚至眼泪，你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但是到底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那这是另外一个英国人萧伯纳，这个人也是一表人才，然后呢非常潇洒，非常的这个有才华。他说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个人算是活得相当长了，你看在19世纪哈，那已经能够活到将近这个90多岁的年龄。他说其实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他指的就是死亡。所以他发明这个钟摆理论哈，中国人呢是发明了一个叫做围城理论。这个钱钟书老先生呢说人生很像围城，就是外面的人都想要进去，里面的人都想跑出来，在这种纠结。那么他呢就发明了那个叫做钟摆理论。他说人生啊其实就像在两个钟摆，就像钟摆一样在两端摆动。一端就是你的盼望，你的目标。他说但是你好不容易摆到那一端的时候呢，那一端的时候呢，好像你的梦想达成了，你的希望达到了，但是你很快发现你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并不是真正能够满足你心的，所以你又摆回去，然后呢人生就在无止息的摆荡当中，直到最后那个钟摆停下来。我想这些人所谈的对人生的描述，你不得不同意某种程度他们是对的。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终极性的真理，如果什么都是相对的，如果我们人只是偶然间出现在这个宇宙里面，然后呢眨眼间就消失无踪了，那么你不得不同意到底我们的人生其实大概只有两个字可以描述，就是非常荒唐。这个好，这是英国评出来叫做最有创意的墓碑，叫 offline， 好，因为一生大概都是 online。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到哪里都先问 WiFi 呢，有没有 WiFi， 能不能让我 online 啊，能不能让我上线？大概只有一个地方是你不需要再上线的。不过据说在中国大陆现在特别清明一到 啊，很多人就搞了各种现在大卖特卖的，就是可以在地底下用的计算机啦、手机啦、哈 WiFi 啦，就让你下面也不要太寂寞哈。你既然上面都用惯了，下面也不要 offline 啊，希望还是可以 online。我想的人生，一方面考试成为我们一个 keyword， 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信仰，我们的考试人生也变得毫无意义。其实说实在的，这种人生真的就叫做所谓的自找麻烦的人生。有人已经做过统计哈，发现基本上我们虽然华人很重视学历，但是你真正到一些大公司去，或者你到了一些最赚钱的行业，你基本会发现一个定律，就是学历高的给学历低的打工。不要，他有没有注意到，当然这当中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哈，无论是什么 Bill Gates 啦，无论是什么马云啊，就这些所谓的大老板，大概他的学历都不一定比你高，多半是比你低的，然后呢你就非常辛苦的在替他们打工。那尤其我现在在欧洲哈，那在欧洲这个特别有几个地方，好像我们美国一样，美国其实有人说50个州，有人说其实是52个州，就是还要加上温州跟福州， 就是52个州。那么那在欧洲就更明显了，那里像意大利也好，像这个西班牙啦等等很多地方，包括法国，大量的华人是从这两个地方出去。那这两个地方出去的，当然现在他们年轻的一代也非常努力，也开始很多念书，他们的上一代或者他们跟我这样年龄的这种50岁左右的，或者是这个那一代，几乎他们说，我们坦白说连小学毕业的都不太多，很少有念过初中的。但是你现在到那边去看呢，基本上他们赚的钱绝对是比你多，他们在那边做的公司也好，他们在那边这个做的事业也好。所以换句话说，赚钱倒还真是不必然的跟你的学历有什么关系。你虽然是考了一大堆的试，你虽然是进了名校，你虽然是流了很多的汗水，熬过多少所谓的10年寒窗，但是人家没怎么念书的，看来那如果以赚钱来讲，那人家赚的比你多啊，以当老板人家比你真的是，你最后呢你还不得乖乖的在他们手下来替他们干活也好，替他们打工也好。所以其实一方面我们的考试人生，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路，也是我们下一代的路。那这是我们这个刚刚前不久哈，这个需要考的这个这门试哈，在德国大概现在都是所谓叫做 TLC。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语言考试，大概如果你要想在德国留下来比较长的居留，你一定需要通过这个语言考试。我就想到，虽然我们过去这20个月在德国真的参加了蛮多的考试，很多时候你去看个医生，你等于是听力考试，因为这个跟他讲英文啊，讲几句，后来发现他说很抱歉，他说他们的英文都忘了。那我差点想说我的德文也都忘了，但那怎么办呢？你是病人，你总要他来帮忙你，所以呢就有的时候也不能比手画脚，那就强迫你要不断的去回忆，那就变成你的听力考试。好像很多时候你需要首先要听得懂到底他讲什么，那你跟所有的部门去打交道，好像每一场对我们来说都变成一个考试。当然还有你要通过驾照，你需要考试，那边的驾照是跟美国不一样，需要这个白天考晚上考，一般路考高速公路也要考，然后呢这个晴天要考，下雨天还要再考，它就是让你各种的环境各种场合。所以难怪德国人的高速公路可以不限速度，因为确实他们的技术大概应该都是还不错，看到那种大的车祸不是太多。当一个人经过这种反反复复的这个，让你就是一定要好像这个技术方面要相当的熟练。其实我觉得有两样考试哈，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特别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我觉得这两样考试其实是好像必考题。当然不只是宣教，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任何时候这两项的考试是圣经把它看得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圣经直接也用考试这个词，就是用 test T-E-S-T， 是非常重要的根基性的考试。比如像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就特别提到哈，提到亚伯拉罕是如何来通过这个考试。我想信心圣经是一个很重大的题目，对我们来说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哈，这个信心是基督徒可以说最开始我们跟这位有限的人跟无限的上帝，你要去认识他，你要去接受他，你要去接待他，除了信心你其实没有任何其他的工具，你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一方面其实你又发现信心其实是神，不要说基督徒，在人生里面神已经好像把这个基因 把这个 DNA 已经放在我们心里面。这是圣经讲的，圣经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很特别啊，老早已经烙印在我们心里。我常常说你有没有看到有个一般脑子正常的小孩，好，大概很少会问这个问题，就有一天突然跑到他爸跟前说，爸，我思前想后有个问题不得其解，请问凭什么你是我爸？你说正常孩子会不会问呢？一般不会问啊，因为当然你说现在可能很多人要问了，因为真的很乱啊，有时候真的不晓得爸是谁，这种情形越来越多。那么所以现在很流行什么亲子鉴定啊，但是这种技术50年100年前根本也没有所谓的亲子鉴定技术。你说如果一个小孩真的跑去问他爸这种问题啊，他爸要回答还真不太容易。最好的回答就一个嘴巴就抽过去，这最标准的回答，岂有此理哈！你怎么可能会想问这种问题？什么意思哈？你信不过你爹吗？哈！当然，一个负责任的爸爸可能还给他解释好，孩子啊，你想想看，有没有谁比我更爱你、更疼你，供你吃、供你穿？你生病，哎呀，你爸比你更着急啊！送你去医生那里啊，半夜爬起来啊，然后医生要给你打针啊，你爸真的巴不得那针打在自己身上，不要打在你身上。这个叫什么？其实上帝一模一样来证明啊，神不但说原显明在你们的心里，而且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你们看见晓得并且无可推诿。神借着他所造的阳光雨露一切来供应你，来养活你，来护理你，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要上帝怎么来证明他的存在？神让你看见吗？如果他让你看见，他把自己陷在你的看见里面，因为他是远超过你所能看见的。其实我们心里心知肚明，越是广大的东西你越看不见。空气因为它无所不在，所以你看不见，如果你看见你根本就麻烦了，那个空气就被你陷在这么一小块地方，那个怎么让你可以随便到处走呢？其实越广大你一定看不见，这是逻辑上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人很奇怪，我们非要看见它我们才相信它。其实你知道看见的很多往往并不一定准确，你电影看着你眼泪稀里哗啦，其实你知道那个完全是编出来的。很多魔术你也觉得信以为真，你看见了，但是那个后面完全是不真实的。所以其实这里圣经反复的提到，信心是神已经放在人里面，人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而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然这里的信有神，其实原文是信 He is， 就是相信这位真神，他的名字叫做 I am， 这是最准确的上帝的自我介绍。他广大到有的人说怎么可能你们的上帝叫做这个中文把它翻译做耶和华，就是我是就是我是，那这个名称很奇怪。我说其实你想一想就知道，这个名称是最准确的神的自我介绍。什么意思？就是他大到没有一样东西不在他的涵盖里面，也没有一样东西小到可以不在他的掌管。 I am who I am， 后面你随便填空都在他的范围里面，这个才比较是一个神的名称。如果那个神，所以中国人的神也好，印度人的神也好，他们的神太小了，他都只能管一方。你要生小孩你去找观音，你要发财你找关公，很多都是民间的，什么妈祖啊什么都是以前的民间的一些人物，到后来通通都变成神。所以难怪中国有个易中天啊，他一个大学教授，他说他很有意思，他专门去做中国那个民间那个信仰考察， 他说他去了以后真觉得奇怪，有一次到一个四川一个地方，看到那个人家里面放了一个神龛，所有的神啊，他说关公啊菩萨什么都放进去，到最后他祖先也在里面，最后有个牌位上面写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在里面。他这个那简直是他那个他问那个人，那个人说我就怕漏掉一样，反正所有我崇拜的，我觉得伟大的，我觉得厉害的，通通都是我的神，那放在那里的保险一点，那我家就不会出事了。好，所以其实真正的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很清楚，是用信心来构建。但是那里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需要经过考试。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特别看到一次一次的考试，这些考试每一次其实都对他的属灵生命带来一个提升，而且你注意这些考试都发生在他宣教的途中。亚伯拉罕宣教是从离开吾尔开始，离开哈兰开始，那时候他已经75岁，上帝说你要进到迦南地去。那么他进了迦南以后就发生一个考试，就是突然间他放眼一看，哪里是牛奶与蜜之地，那里是发生饥荒，而且饥荒很大。结果呢，那次考试其实他失败了，他连家带口就逃往埃及去了。明明上帝叫他进迦南他也进去了，结果一看环境这样就去迦南，那路上呢就出事了。因为突然他想说这个去迦南了，别的没什么，老婆太漂亮。其实也蛮奇怪，他太太那个时候萨来应该是65岁，因为太太比他小10岁。65岁一个老太太说美到简直就是会让人所有人动心。那当然那个年代其实也没有这种拉皮啦美容手术，所以很难理解。不过总而言之，哎呀，担心的不得了。哎，你这件好事啊，你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这太太，多好的一件事啊！不行，他说这完了完了，这看来性命不保了。所以跟他太太商量啊，那就叫我哥，好，别叫我先生了，好，叫我哥。当然，这个你就看得出来，其实这个考试显然没有通过哈。这种没有通过带来很大的损害，因为第一方面就显出你对你太太。你看自己的命比你太太的命重要。结果呢，果然到了埃及，那个法老一看，哇，这个一问啊，这个还没有先生，那正好就把他太太接到皇宫去了，然后呢给了他一大笔彩礼。我想这个亚伯拉罕拿了那个牛啊羊啊这些这个仆人啊婢女啊所有的通通当作彩礼就送给他，他心里面不晓得什么感觉哈，这个自己的妻子不见了，然后这个别人还把那个彩礼送给他，当然呢还是感谢神的恩典保守他。结果呢还被倒过来被法老训斥，你向我做的什么事呢？这明明是你的妻子，怎么告诉我是你的妹妹呢？其实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误，你发现啊，上帝真的很公义，后果有没有要承担后果。就是法老送了他两样这个东西，你注意，一个是牛羊多得不得了，一个是婢女仆人，结果两样带给他的不是祝福，都是严重的后果。他一回迦南一回到 迦南地呢就出事了，因为罗德跟他吵起来，罗德跟他去了一趟埃及也得回很多牛羊，结果呢圣经马上告诉我们他们财物甚多，就没有办法住在一块儿。先是底下的仆人吵，吵到最后呢，亚伯拉罕说：“你往东，我往西，你去选。”亲情破裂。那第二样呢？他们家怎么会出来一个埃及女子呢？我们都知道，那个夏甲就是一个埃及的女子，显然就是那一次，因为法老也是连带的把仆人、婢女都送给他。结果呢家里等于跑出一个小三，然后呢就又不太平，这个到现在还在承担那个后果。很多人说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打来打去呢，其实就从那两个这个从以斯玛利跟那个以撒呢就到今天还在战争当中。所以一方面呢亚伯拉罕这个考试没有过， 但是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倒是从错误里面吸取教训。哪怕他跟罗德说，你往东我往西，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看到他已经开始那个心把这种财物放下来。再以后十四章告诉我们，他去救罗德，那个罗德呢往索多玛去，但一看那个我的叔叔这么客气，我就当福气，那既然你让我选，谁不会选呢？他就选了约旦河以东那一大片都是平原。结果呢，哪里想到那里呢，他越搬就搬到索多玛去了。以后一打仗，索多玛整个沦陷，被四个王就抓去，连带罗德被掳，谁去救他？还是他的叔叔。他的叔叔亚伯拉罕没有说，哇，活该啊，你忘恩负义啊，现在报应来了，你看让你去吃点苦。没有啊，他连夜带着300多家丁就追上去，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最后把他的侄儿救下来。那么那个时候索多玛王呢，就来跟他套交情。在他们那个年代，当然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在你这么厉害，你一战成名，索多玛王说，这样钱财都给你，人你还给我，我可以继续当王。按理来说这种要求都是过分的要求，在他们那个年代，谁打赢了谁就做王。结果亚伯拉罕说，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你全部拿走，免得你夸口说你让我富足，我是靠耶和华上帝。我想读创世纪好，读到好几次亚伯拉罕的试验，当然最大的一次考试，好像 final exam 一个大考，就是神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你唯一的献给我。这个考试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想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真的是年过100岁，生了那个他的独生的孩子。但是很感恩，那里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去。很多神学家看到这一段了，觉得亚伯拉罕最了不起的，其实他参与到福音里面去，因为这种的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得神的喜悦呢？好像亚伯拉罕献孩子，你发现只有一个可以跟他比的，就是神自己。神把他唯一的最爱的独生子真正为我们献上。亚伯拉罕的那一个行动，好像直接参与到那个福音的行动里面，得了上帝的喜悦。因为真正为我们献上的是神自己，他把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献上。所以那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考试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唯有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好像叫他的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当人信神到这个地步，我相信你，人会错，神不会错。这种信心是神要我们在这个考试里面所有的。我们的信心不只是说，哎，我相信大概上帝可以帮我成就，或者会帮我成就，而是信到一个地步说，真的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越在这种考试，其实越发现我们的渺小。我想真真实实是这样，我们的人生其实是非常不但是短的，而且我们人是非常非常有限。信心不过是让我们更知道神的奇妙和伟大。我有两个小孩，好，我觉得特别是这个老二的表现啊，常常有时候真的是好像我们就感觉，比如像我经常有时候会在外面服侍，我记得每次到家里的时候，他 他其实只要听到我的脚步就很高兴，就那么这个他跟哥哥的反应不太一样，哥哥大概看到我第一句就是以前那种礼物呢，礼物呢，他很关心有没有礼物。那当然我以前也尽量出门会回来的时候，哎呀，有时候就担心，到了飞机场就在想，这得给他买一样礼物，要不然 没法交代。这个结果呢，一看机场呢，通常东西就很贵，买这个觉得也太贵，买那个也太贵。后来被我找出一个规律，我就事先在九毛酒店给他先买好，然后呢放了一个地方，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呢就赶紧先把它拿出来，啊，他也不管什么，看到有个礼物就很高兴，然后一转身就去拿了礼物就完了，这个有没有老爸也不在乎。那女儿呢就比较嘴巴也比较甜啊，就在那里跳啊，高兴啊。那有时候我还问他，我说没有礼物给你啊，他就情商蛮高的，他说你就是我的礼物。哎呦，这一想我一想我下次得多给他买点礼物。所以现在出门基本儿子的礼物会忘记，女儿的礼物不太会忘记啊。那结果呢，我进家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反应啊，真的很高兴，在那个沙发上呢就跳啊蹦啊，看到我呢距离其实蛮远的，他等不及就一下就扑过来。其实这种举动真的蛮让我感动的，因为我有时想我们大人有会不会有这种信心呢，他扑过来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说万一我接不住他会怎么办呢，或者距离有时候还蛮远的，他怎么就不顾一切的就愿意赶快的就跳到你的怀里的。我常常想，其实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有点这样，到底我们很在乎他的礼物呢，还是我们很在乎他本身呢？我想信心很多时候是表现在这个方面，我们比较多的很在意他能给我们什么礼物，或者说我们信心的表达很多时候也在意他能够回应我们对礼物的祷告，而不太在意他本身他的感觉是如何的，他在意的是什么呢？所以我就想到，其实当这样的信心的表达的时候，越来越他也越来越有信心。当然没有一次我会失手，我真的是发现我会慢慢的，我已经知道他会有这种反应，我一进家里我先第一件事赶快把背包放下，赶快把那个，因为我知道他会有这个反应，他会很期待赶快冲到我的跟前来，到我的怀里面来，而不太在意他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所以我想，其实神要我们在信心里面这种考试真的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你看，我就常常想罗德跟亚伯拉罕，罗德越到后来越在乎神，越到后来他越知道那些牛羊也好，那些所谓地上的财物也好，并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祝福。很多人都同意，钱财也好，房产也好，都像一把两刃的剑一样，如果你一使用不当的话，常常变成非常带来很大的问题。难怪我们华人已经知道了，对很多有钱人叫做人在天堂，但打引号的，然后呢钱在银行，儿女子孙在公堂啊，就打起来吵起来。基本上你去看很多所谓的首富也好，比如像上海以前有一个人跟我们差不多，比我们稍微早一点出国，叫做陈逸飞，是一个画家啊，他大概画了周庄这幅画以后呢一举成名，因为被邓小平当作那个国礼送出去。结果呢他这个，而且呢这种年龄呢其实很容易，我现在发现，我去调查一下，我有三个大学的同学已经过世了，都是那个时候蛮 close 的，因为那种年龄非常容易叫做过劳死。他们也不是没有钱，他们也不是没有权，他们也不是没有名，都已经是所谓功成名就，突然间就倒下去。那么那个陈逸飞呢，因为也是本来是一个画家，你就好好画，他不行，到后来呢就 这个做房地产啊，这个在上海那个时候的很多那种旧的工厂啊，他就很便宜的买下来，然后呢开画廊啦，反正搞商业活动。那么一个人你有多少精力呢？因为这种是你无穷无尽的投进去，结果到最后呢，这个猛暴性肝炎一下就走了。那这种在中国大陆有过统计啊，就特别是所谓的白骨精啊，就白领骨干精英，简称白骨精。那么白骨精这一类哈，这种的六零后的七零后，大概就年龄大概五十啊五六十左右的呢，最大的杀手就叫做过劳死，就突然间倒下去。这是专门有数字统计。那所以呢，其实亚伯拉罕经过这些考试以后，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我的人生其实。重要的是我们很渺小，我们很有限，地上的钱你想赚也赚不完，世界上的景点你想看其实也看不完，人生里面如果你不再重视那些真正重要的，你又怎么样的吃喝玩乐你就过去了，不过也就是三万来天的日子。所以信心的考试是你越经过这些，你越发现上帝的伟大，越发现他很奇妙，真的很奇妙。当然我们得救的途径是从信心开始，因信得救，因信称义，但是我们整个属灵的成长的过程不断的还在信心里面，还是在信心里面。宣教是对信心一个很大的考验，确确实实，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对个人，对教会来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宣教是一种单向的投资，就好像说我们出了钱，我们 出了时间，我们把人派去，但是呢，那边的工作是我们这边好像不会直接产生影响，它不会增加我们教会的奉献，它不会增加我们教会的这个好像内部我们也有很多需要做的工作，我们缺这样那样的同工，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事工要开展。如果你这么一想的话，你有时候就觉得宣教好像比较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如果从信心的角度，你会发现，我现在越来越发现，确确实实，其实以前我们比较强调一句，那个可能听说是这个蒋总统那个最早讲的叫攘外必先安内，但是我现在发现这句话要倒过来讲，如果你想要安内，你还必须要向外。一个群体，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上帝为什么允许那个逼迫发生，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希望要内部建造，他们觉得很好，我们三千人五千人信主，哇太好了，这个耶路撒冷呢又是我们的根据地，那么呢我们这个使徒们都在这里啊，老雅各也好，老约翰也好，这个彼得也好，通通都在耶路撒冷，那么我们有一流的讲员，我们有大牌的牧师，我们呢有这个这么多的信徒，我们呢要建一个 mega church， 我们大概这个地方呢这个太好了。哪里想到从斯提凡开始的，上帝竟然允许那些最有才华的，那个所谓今天讲起来叫做名嘴啊，这个斯提凡、腓力这些都是非常会讲道的人。你别小看他们，不过是教会的执事啊，都还不是所谓那些使徒的那个 level。结果呢，一个一个殉道，或者呢就被上帝带到旷野。腓力呢，上帝叫他到你到旷野去，腓力大概吓一跳，我这么一个大牌的牧师，结果一看只有一个人。去做个人布道去了。那么那个斯提凡呢，好不容易讲了一篇道，他那篇讲道讲得非常完整啊，把整个救恩，把这个以色列从旧约讲到新约，讲得这么样漂亮一篇道，讲完马上殉道，就被石头打死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耶路撒冷大遭逼迫。上帝有没有搞丑啊，弄了半天，我们好不容易大教会要建立了，这个各项事工要开展了，管饭的什么都安排好了，你现在突然间说拆散了，教会不要了，全部往外面去了，他们不去也不行了，大逼迫临到。结果呢，真正的教会，其实我们看使徒行传，确确实实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基督徒从哪里开始被叫出来的， 是从安提阿被造出来。安提阿这个教会，现在你可以去看，在土耳其那里，那个山洞被发现，就是当年安提阿教会。那个山洞最多大概能够容纳多少人？不超过200人。其实说实在，那个空间就跟现在贵教会这么大小，这就是安提阿教会。这么小的一个教会，结果呢，出来多少人呢？从使徒保罗从那里被拆出去，巴拿巴从那里被拆出去。原来上帝的心意是宣教的教会，原来上帝的心意就是往外去，因为这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呢，其实你越往外走的，反而反过来对本身的教会带来越多的这个属灵的冲力，越多的这个属灵的这种的能力呢就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徒的整个的生命不只是从信心开始，其实整个的成长，我们成圣的过程都是跟信心所分不开的，因为信心是神所看重，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这次去德国，是的，其实到最后上帝问我们还是这个，你有没有信心？你真的信得过我吗？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给我们建议，当然都是出于爱心，有的建议我们在等一些时候等孩子啊，有的觉得说这个时候对你们的孩子不利，这个换环境换语言，那么好像似乎有，当然如果你一想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有时候真的就，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很亏欠。按理来说，照我自己本来是更早应该出去，因为里面已经有感动，但是呢就是觉得可能吗？上帝啊，算了，再等等嘛，再等等嘛。那我想很容易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包括去了以后哈，特别是突然间那个房东，我们住了一年多，房东跟我们讲说很抱歉你们要搬家了，因为这小两口闹离婚，他说我们要分割那个房产。在德国跟美国差不多，你通常住进去不太容易，但是要你搬出来也不太容易。坦白说，有很多人跟我们讲说别理他，你别搬啊，那个搬个家不容易啊，我们连那个厨房好不容易花了几千块买下来，那么现在他叫我们搬走，那么那个厨房怎么办呢？这个很多的麻烦，而且要找一个新的地方也不太容易。但是真的那个时候突然间有个想法，既然要我们搬，算了，我们干脆就搬回美国算了。尤其我们找了一段时间啊，根本找不到那个房子。德国其实很多地方都不太愿意租给这个所谓外国人，明的暗的给你设了很多的障碍。尤其一看我们两个，我太太因为也没有工作，那么就我一份收入，那么这个一看基本上就不合标准。他们通常房子一般都只愿意租给那个这个 double income。 结果也奇妙，到最后我们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祷告了，虽然他给我们有个最后期限一定要搬出来，我们也答应了签了字了。没想到我们现在那个房子啊，那个主人呢，那个房东呢是一个土耳其人，而且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开始不知道，突然间那个我们去看房的时候，大概起码有另外五六家跟我们一起去看那个房子。那我们一想肯定没有这个可能的，因为之前找了好几家都是这样，到最后排队排到都连看房的机会都轮不到。没想到有一天突然收到那个介绍所说你们蛮有希望啊，我们一听怎么可能，怎么会有希望？他说那个房东说啊，就是因为你是牧师，他就觉得牧师比较有讲信用，所以他愿意租给你。我说他第一次听到，后来我说这倒是比较有机会哈，这个既然是一个土耳其人，是一个穆斯林，这个看来以后有机会可以跟他多接触。结果呢，因为搬进去以后确实这里那里常常要修，我们也跟他蛮多打交道，关系也处得蛮不错。我就开始跟他讲，他自己直接告诉我，他说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你是牧师，牧师大概比较讲信用。我说其实我们的上帝更讲信用哈，就开始跟他的家人啊比较有机会可以来谈福音。我就想其实 很多时候这种的考试哈，是我们的人生里面都要经过的，我们也深知前面还有很多的考试，但是我们总相信亚伯拉罕最大的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榜样，就是他交出这份合格的答卷。当他最后愿意说，上帝啊，我不留一个角落，我相信，我虽然自己不能够明白你为什么要我的以撒，但是我相信你能够叫死人复活。这种信心难道不是我们现在都应该有的吗？有没有人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有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但是在3500年前，要一个亚伯拉罕能够明白，能够相信，这个对他来讲是什么？真是被上帝看中。那么第二样必考的，我相信各位也都同意，这个考试是非常不容易。信心有时候你发现好像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用一下，好像而忍耐这个考试却是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今天很多人同意，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包括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活，我常常觉得现在因为比较多的服侍90后哈，特别是前两个礼拜在意大利那里带领一个90后的夫妻营，给我很大的感触。这次来的这些夫妻基本上全清一色都是90后，但是为什么婚姻里面很多已经说实在他们已经到了边缘，就是要离婚的边缘。他们告诉我说，真的张牧师啊，我们现在才明白哪里是天长地久啊，根本就是能撑多久啊，婚姻不是天长地久，是能撑多久。就奇怪啊，之前怎么就没了那个感觉呢？这个以前真的是说视死如归，现在真的是觉得视归如死，就是想到回家就跟死了一样，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关键出在哪里？就出在这两个字，叫做忍耐。一点点事情都不能忍耐，一句话就可以觉得对方你伤我伤到这么深，一个动作一句话就根本就不能忍。当然一方面也跟他们过去人生的训练可能有关系，像我所以真的觉得我们这种早一点出国的，那个时候其实说实在在德国那几年什么工没有做过，什么苦没有受过的。你如果有机会到中餐馆，那时候中餐馆能够去做一个跑堂都是很多人都非常羡慕的，都觉得说哇，你拿到一份比较可以固定的。但是去过中餐馆工作过谁都知道，你要学的就是这两个字，就叫做忍耐。什么样的脸色都会你都会看过，什么样难听的话可能你都听过，什么样不公平的待遇可能你都受过。圣经特别提到这一个人叫做约伯，你们都听见过约伯的忍耐。我想对约伯来讲是一个最可以向神发脾气的人，最可以觉得冤枉的人。我是这样一个行为上可以被称为义人的，完全的。我是这样的一个上帝啊，我很爱你啊，上帝我很敬畏你啊。但是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接二连三的各种打击会临到我呢？我的家人遭遇这些，我的财务遭遇这些，我自己身体又遭遇这些。要跟上帝讲道理吗？要跟上帝辩吗？我想我们读约伯记，当然我们是读了前面一章两章，那对约伯本人来说，他可不知道之前天上灵界里面所发生的那一切。但是对他来讲，我想最感人的真的就是他最后讲，我过去风闻有你，我如今亲眼见你。我想除非在这样漫长的人生里面，这是我听到很多位属灵的长辈告诉我，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其实你要讲公平没有公平可言。当然我这意思断不是说上帝不是公平，但是也确确实实神提醒我们，在患难里面，在似乎所谓的不公平里面， 在似乎所谓基督徒所受的苦难里面，有一门考试是非常宝贵，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也深信这个考试，因为上帝断不会做无用功的，他断不会莫名其妙不讲道理的就来给我们一些考试。这门考试在永恒里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神提醒我们，患难里面生忍耐，忍耐里面生老练，老练生出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想起码有一点真的，当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的时候，确实让我们向世界的心是慢慢比较淡。如果你的人生始终是一帆风顺，说实在，我们不由自主，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很有吸引力，我们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待得越久越开心，因为这些带给我们都是好处嘛，带给我们都是享受，带给我们都是欢乐。而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软弱，我们其实心离神是越来越远，我们觉得有他没有他都无所谓，我们对基督来不来也不太向往。那这里提醒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当中，你经历到神怎样的爱，你经历到上帝的圣灵的工作。我相信我们都同意，为什么很多人说母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爱，除了上帝的爱。其实母爱从哪里表达？母爱是从忍耐里面表达。哪一个妈妈没有为她的孩子所付出的是很多我们做弟兄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其实难以想象。我太太大概花了22个小时把老大生下来，因为这个医生也搞错，开始说这个孩子他个头不大，那么就顺产。结果呢，排他，哎呀，这个弄到最后，医生最后他这个发烧了，这个热度越来越高。那么那个医生，因为在美国一般通常都是护士，医生到最后才出现。后来护士一看不行了，啊，医生跑了一看说不行啊，哎呀，这个孩子看来个头很大。结果呢，马上说这个，先要用药。退烧药，我记得我太太那时候快昏过去了，她不知道怎么被她听见，她就拉着我的手，她说：“陆家，你跟他们说，千万不要给我用药，千万不要。”哦，那时心里很感动，因为她怕那个药对胎儿可能有影响，不要。啊，到最后呢，这个，所以后来我说，不但她需要坐月子，我也需要坐月子。哎呀，我觉得我都累得不行啊，这个20几个小时陪她，还有前面走路啊，逛来逛去啊，然后呢，到后来好像我比她还紧张啊，这个。但是这还没完呢，等到我们老大出生以后，我发现这个孩子最奇怪，他一定要在运动当中才沉沉入睡，你这个稍微给他一放到床上，哇，大哭啊，然后你就抱着，你就，然后呢不行就开着车在社区里面转啊一圈一圈啊，他睡得很好，我们很累啊，但后来也不行啊，我们也担心心疼那个汽油啊，这样耗下去也不是个事。那么到后来我看我妻子太累，我说这样，你好好睡两，我说我来晚上我来负责。他很高兴啊，这个很好，他睡觉去了。我第一个晚上勉强撑下来，几乎那个晚上没睡啊。第二个晚上到了3、4点，我真的是怒从心头起，啊，恶有点像胆边生啊，差点想把他扔到地上去。我觉得岂有此理！我好不容易轻手轻脚，我觉得他应该睡着了，放到床上，我想这下该轮到我睡了。刚放下没多久，哇，大哭啊，然后就。哎呦，那一刻我心里面才开始体会到，你想，基本上啊，一个当妈的大概很少会有这种埋怨。那个是什么考试啊？那个是一个忍耐的考试。而这种考试常常不是一年两年了，谁都知道叫做 Trouble 2，然后还有 Terrible 3, Miserable 4, 反正你就年复一年，这个孩子整个长大的过程 考你什么？就考你的忍耐啊。但是就在这个考试当中，你所有的爱都表达出来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就在每一天的日常里面出来。我想其实上帝告诉我们，在这个考试里面我们能够体会的，我们不但是看到他的应许，看到他的作为。神说这个考试不是无休止的，凡忍耐等候的必不至于羞愧，不会让你到最后你觉得我白等了上帝啊，我白白的花了那么多的忍耐了。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对人生的目标越来越清楚。这个世界真的非我家，我们开始去更深的体会神你的旨意究竟如何呢？也让我们越来越在属天的盼望当中，真的开始知道。所以现在有一件事我们非常笃定，其实我的两个孩子过去在加州成绩都算不错的，他们都是进了那个叫 Gates Student， 所谓的 Gifted and Talented， 那都是进了那个不错的班，那去的也算是不错的学校。那某种程度现在我们搬到德国去，我们发现这些资源没有了。那跟加州跟美国比，德国可能是少很多资源，你要想找补习也太容易找到，你不像在加州你要找最好的小提琴老师啦、钢琴老师啦，什么这个教练那个教练，我们那边很多都是国家级的，有中央乐团的，有什么某某这个打乒乓，有什么国家队的啊，这个所以很多华人很容易就找到这些资源。那你去到德国，你哪里这些资源？根本尤其我们那个地方也不是大城市，更少，几乎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件事很确定的知道，上帝你带我们去，而且你让我们全家去，有你最美的意识。我们深信将来这些的操练是在美国他们学不到，真正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考验的是你需要用信心，你需要用忍耐，你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挑战，但是很清楚神对你对你的家有他的旨意。上帝啊，我们知道你最美的旨意。这种考试好像中国大陆今年的春晚闹了一些笑话哈，当然有的人也不觉得是笑话。那么这两个都是名人，一个叫刘谦，这个很会变魔术帅哥，另外一个美女大美女叫林志玲。那么他们在春晚都表演，一个表演魔术叫做魔狐，一个呢表演那个水上芭蕾叫做绽放，春雷绽放这样。当然了，结果呢都被抓包，因为那个魔狐其实他们说简直有点侮辱观众的智商，就底下有个人偷偷的从那个摄影机下面绕过去，又递给他一个壶，那这个当然就简单嘛，他那壶想到什么就递一个壶上去就可以了。那个绽放的那个呢，就其实有些高难度动作不是他做的，是一个替身做的。这个替身呢，一不小心也把它讲出来。这个，所以这个当然呢，我就在想，属灵的考试啊，你真没办法。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国其实出了一个很大的丑闻。这些所谓名校啦，哈佛啦、耶鲁啦、什么 Stanford 啦，这些名校，结果呢，这个也可以被买通啊。这个尤其，结果呢，最近一大堆华人也出事哈，因为很多华人家长为了要孩子进去，有的花钱呐、啊，有的这个反正是弄了很多不太真实的。那其实我在想，属灵的考试你是没有办法走这些捷径，也没有办法用替身，也没有办法有助理。但是在这个考试当中，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不要怕失败，也许地上的考试你失败了，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属灵的考试里面，神总是给我们机会。这些的所谓属灵的人物，其实他们都有过考试失败的经历， 亚伯拉罕失败过，大卫也失败过，摩西也失败过，彼得更是连着失败了三次，否认他的主。但是只要再起来，只要再敢于面对，神总给我们机会。我就稍微列一下，我就想到过去也有很多的这种考试，有些还在持续的考试当中啊，特别最近的身体好像出了一个很大的状况，那个血压一直下不来。那么这个最近老大又跟我们提出来说他想要换一个学校，吓我们一跳。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他说因为学校里面好像 有一些这种英文叫做 bullying， 就是有几个孩子这个常常找麻烦，让他们这个觉得待得很不舒服。那其实人生里面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考试，但是我想上帝已经把目的告诉我们，雅各书很清楚说叫我们经过这些考试，为的是上帝在成全我们，在让我们变得完整完全。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考验以后就要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我想感谢神，神无论放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难处，当我们出去宣教我们也会遇到难处，或者你在你的职场上，你在你的婚姻当中，你遭遇身体上一些的难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总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神的目的是这样的美丽美好，我们就不上胆不灰心。保罗在最后这个地方我经常去，就在这个罗马，一般人到罗马就是去看大斗兽场啊，看梵蒂冈啊，但是呢我到了罗马倒是非常每一次都希望去到那个地方。那个是考古发现了当年保罗被囚禁的地方，他最后殉道之前被关在那个地牢里面，那提摩太后书就在那里写成。那个地方其实我现在下去就会头都会有点晕了，因为它在地下很深，现在里面还装了那个通风设备，空气好一点。我就想2000年前保罗囚在那里，灯光昏暗，点个蜡烛，然后呢手上脚上都带着铁链。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该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但是后面的经文有时候我们就不再往下念了。其实后面还有，后面经文讲什么，他马上就提到两个人，一个叫做迪马，他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然后他提到另外一些人，有的是这个这样那样的事情走了。然后他提到另外一个人，把我也提到了，他说独有路加还留在这里啊。我本来真的几次想走了，因为我说空气不行啊，突然间想不能走啊，他说路加还留在这里，那看来我还得陪他。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这两个人是我们的好像借鉴一样。迪马如果你读圣经就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也是跟了相当一段时间，但是为什么到最后不能够 finish well。 路加的是另外一种类型，他本来是个外邦人，他本来可以说是半途才信了主，然后如果你看他写的使徒行传，他从过去的人称是一个旁观者的人称，到了最后从他们变成我们，意思就是他过去是一个好像没有太深度参与的，但是到了最后却一直跟一直跟，跟到地牢里面还在跟。当然这两个人是何等不同的结局，一个你只能说是何等可惜，迪马 你为什么在忍耐的考试上没有通过呢？你为什么在信心的考试上没有通过呢？结果最后白白的半途而废。而那个路加呢，却感谢上帝，神赐他信心，赐他忍耐，一直跟着保罗。到今天过了2000年，我们仍然在那里纪念这个弟兄。所以每一次有机会在那里，都是对自己一个提醒和祷告，上帝啊，帮助我做一个能够真正 finish well， 能够在信心和考试这两门属灵的必修课上能够考出合格的成绩，好能够像保罗这样有一天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真正最值得的人生。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求你特别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明湖教会靠主的恩典，在信心上，在忍耐上，能够向主交出更加合你心意的答卷来。主啊，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38年来是你的恩典保守，让我们走到如今，深信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你的爱充满我们，浇灌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来往前走，越走越在你的心意里面。谢谢主，不但祝福我们，也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